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四章23节。
马太福音四章23节，我们今天念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23节到五章第二节。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我们将这五节经文念下来。马太福音四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来，你也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让我们真的认识他，也真的认识耶稣所传的福音。求你保守我们，特别孩子把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那恩临到孩子口，让孩子所出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念了五节经文，这五节经文是23节，紧接着耶稣呼召四位门徒之后，耶稣呼召完门徒以后就开始了他的施工。第23节说，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下面圣经所记载的是耶稣基督一段时间，一段比较长时间的作为。因为在这里说耶稣走遍了加利利，我们看圣经后面的地图知道加利利也是一块挺大的地方，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走遍的，并且耶稣每次到一个地方都在会堂教训人，因此这需要一定的年日。在这一段时间里，耶稣做了两件事，做了两件主要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另外一件事就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耶稣所做的第二件事，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在人民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到圣经的第二世界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我们知道叙利亚是在加利利北面更大的一块地方，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所做的事，不但加利利的人知道，连叙利亚这更广的地方的人都知道耶稣的医病赶鬼。所以圣经说，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我们要思想一下，耶稣治病不是在今天，对不对？耶稣治病是在2000多年之前的事情。2000多年之前的医学，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医学不医学的，也没有什么医生不医生。虽然那时候圣经说路加称为医生，其实这个医生也就是我们国内的那种家传的懂点医道、懂点中草草药的那些中医，对不对？不是一个系统的教育，不像今天当了医生要受多少年的教育，对不对？然后要实习多少？ 我特别在美国，我发现要当个医生似乎比登天都要难，这个感觉很不容易。因为什么？这是关系到人生命的事情。所以说那时候的医生，那时候没有什么正规的医生，可以说只是说有点中草药。那时候的医生也没有很好的仪器，不像现在你到医院里所有的仪器 X 光啪走一遍，是吧？你身上哪个地方有个什么东西他都能发现。所以那时候的人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人一样，有病多喝点水挺过去就好了，就恢复健康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医治，可以这么说。所以当这样的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耶稣会治病，怎么就这么多病人全来了，好像似乎世界上好多好多病人。的确那时有好多病人，因为从来没有医治嘛，一旦有一个人能医治的，所以过去难受的忍着的坚持着活着的，现在一看有这个能医治的，哇，全跑过来了，对不对？就像耶稣医治十年血漏的，十年血漏他根本得不到医治，只能挺着，挺到挺过来了活了，挺不过来去世了，对不对？现在一听说有个能医治的全来了。所以说圣经里就记载了很多，好像如果我们不了解那时候的背景的话，以为那时候的人怎么这么多病人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医治，一旦有一个能医治的，所以说全过来了，全涌到了耶稣跟前。耶稣真的怜恤他们。我们知道耶稣一病，我们不要想象耶稣一病就是神迹，就耶稣看他一眼好了就好了。我们知道一个血漏的木，耶稣感觉到什么能力从他身上流出去了，对不对？其实耶稣也是需要花能力才能够治病的。那么耶稣医治这么多病人，他所花费的精力力气那种付出是很大的。我们不要一想哇，耶稣是神没关系，这很自然的。其实耶稣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负伤，因为有很多的病人，所以说耶稣的付出是相当相当的大。因此我们要看到这是耶稣怜悯人的软弱，怜悯人的需要。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来到地上，他怜悯人彰显了神的一个很大的属性，就是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属性。神不是一个对人没有感觉没有感情的神，我们的神是对人是有感觉有感情的，神有丰盛的怜悯。当我们认识到耶稣，从耶稣这里认识到上帝有这个属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今天的我们，因为明白了神的属性，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才能够向上帝求怜悯求恩惠。如果我们的神是没有怜悯没有慈爱的，我们敢到他面前求吗？不敢。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我们所以能够来到他面前求。当然2000年后的我们今天，人类的科技医学都发展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高度，现在在我们身边就会有很多经过专门学习专门训练的医生。我们进到医院也看到医院设备检查的设备检查的仪器治疗的仪器都是高科技的，都是能够真正的能够医治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人已经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了，我们都觉得自己能够控制自己，我们自己能够说了算。其实只有到一个不治之症，医生宣布这是绝症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哇，我们太有限， 我们太可怜，才又会才会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一个人的可悲。其实我们人真的不认识自己，我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有很大的能力，有很大的本领，其实我们人真的太渺小，有一点点的疾病，有一点点的难处，我们就会挺不过去。所以我们也看到今天的医学也是有它的局限，它也不能治好所有的人的病，治好所有的病。因此今天上帝医治的大能仍然在我们中间彰显，仍然在我们地上彰显。那些被医生判为不治之症的病人，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治疗医治，恢复了，好了。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事例，医生认为这是不治之症，但是他却奇妙的好起来，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手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当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这个医治是随上帝的意思医治的。有时候我们得医治，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医治，有时候我们得医治我们是知道的。记得我信主没多少时间，那时候我还没有念神学院，大家知道我有神经痛的毛病，有时候头痛起来啊，受不了，很痛，不能动，头都不能晃，只能躺着，一点不能动。但是有一次在聚会，主日聚会的时候，当一个姊妹在上面祷告的时候，突然我就感觉到我左边有个什么东西出去了，以后我左头的左面就再也没有痛过，但是我右面还是会痛。就是这个我知道这是出去，我就说有感觉，就是很就是好像特别轻松。但这就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是按照他自己的意识按照他的时间来医治我们，不是像现在今天那些医治大会，某月某号开医治大会，这是在宣布什么？在宣布那一天上帝要听我的命令，我要医治人了，我想医治谁，上帝必须医治谁。这不是上帝的医治。有的人说啊，因为他属灵人就有能力，他宣布医治就能医治，是吗？保罗按属灵的能力来说，谁能够大于保罗？但保罗说他身上一根刺，三次求主，主都没有把这个刺拿走。难道保罗的属灵没有今天的那些开医治大会的人更属灵吗？保罗的能力还没有他们能力吗？这种医治大会是把我们的上帝看成他的仆人，看成他手底下的一个丫鬟，他想医治谁就医治谁，他想什么时候医治就什么医治，这根本不合乎圣经所教导的。但是有的人说了，的确有人去参加医治大会就好了。我们这里有当医生的都知道，心理疗法偶像，当你把这个讲员看为偶像的时候，他说的话能医治你，不是他医治你，因为他是你心里的偶像。当他成为你心里的偶像，他说你病得医治了，你心得安慰了，你病自然好了，这是一种心理的暗示，不是他真的有能力，也不是真正上帝医治我们，只是一种安慰。当我们得到安慰以后，即使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也能得到这样的安慰，只是我们为什么不去追究在上帝话语中得安慰，去追求这种偶像上，从偶像上得安慰，这是我们灵命一个很可怜的状况，很可怜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要认定 这种议事大会是不合乎上帝心意的，这种有的教会也是不讲上帝的话，到教会来就是拽着，哇，今天你的脚你残短了，我帮你医治残短脚，今天你什么走路的时候我帮你医治，这种全是在亵渎上帝，上帝成为他的仆人。所以说我们要从这里看到，上帝今天仍然医治人，然后上帝一定是按他的旨意，按他的恩典，在什么时候领导人就什么时候领导人，不是什么人能决定上帝什么时候医治，也不是某一个人有什么能力可以医治人。因此这样的医治大会只是让讲员让参加会的人在虚妄中得到满足，其实这不是真正的上帝作为。我们看到上耶稣基督在地上怜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权柄，他想医治谁就医治谁，但是我们是人，我们是没有这个权柄的，我们也不可能这样来要求上帝有所作为。因此我们说上帝的怜悯继续临到我们，这是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恩典。上帝什么时候医治我们，我们又用感恩的心领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医治病人，这是耶稣基督怜悯人身体上的软弱，但是耶稣基督更怜悯人心灵的需要。当耶稣医治了百姓各样的疾病，耶稣的名声从加利利传到了叙利亚，当耶稣医治了一切害病的，第二十五节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也就是说整个加利利附近的地区所有的人都来跟从耶稣，为了得耶稣的医治，他们也把病人带到耶稣跟前，所以因此来了许多许多的人。五章一到第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我们紧后面就是我们所说的八福，八福耶稣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是对人对世人更大的怜悯，这个怜悯是任何人都不能赋予都无法给予的，唯有耶稣基督能够给予我们这样的怜悯。耶稣基督这个怜悯给的不是我们世上肉身的医治，耶稣基督的这个怜悯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肉身的生命因着犯罪我们与神隔绝了，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与永恒相连接的生命。耶稣在登山宝训上就是要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都太有限，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的有限，耶稣基督他知道人们喜欢看见眼睛所能看见的，人们喜欢满足于今世所需要的，因此耶稣基督借着医治人的疾病吸引更多的人来听天国的福音。耶稣的治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听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医病赶鬼只是他天国福音的运功，他为了使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福音，他所以他先要医病赶鬼，解决人肉身在世上的难处，因着人们得到这个满足能够来跟随耶稣，耶稣就把最好的天国的福音教训他们。 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并没有医治病人、赶鬼以后、解决人肉身的痛苦以后就停在那边了。耶稣到地上来是行了很多神迹，是医治了很多病人，也敢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许多，但耶稣绝没有停在那边。如果耶稣仅仅做了医病赶鬼的事就停在那里，没有他后面天国福音的传讲，那么今天的基督教就和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只是满足我们在世上肉身的需要。我们那些佛教徒到庙里去烧香去拜佛，为了解决他肉身的需要，为了得儿子或者为了得医治。耶稣医治赶鬼、医病赶鬼，不仅仅为了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如果耶稣到这里停止了，不继续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就和别的宗教一样，是一个满足今天在世所需要的一个宗教。然而耶稣没有停下来，耶稣把最好的福音传讲出来。因此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基督教，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一个忠实，是一个带有生命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很多别的宗教就认为基督教最不讲道理，我们所有的宗教我们都能合一，唯有基督教不愿意和我们合一，唯有基督教不能和佛教合，唯有基督教不能和天主教合，和伊斯兰教合。现在国内大合一运动，所有的宗教全 合在一起，唯有基督教不愿意合，唯有家庭教会的基督教不愿意合。为什么？因为不一样的信仰，因为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有生命的一个信仰。所以耶稣基督他医病赶鬼之后，他让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来到山底下，耶稣开始传讲他的福音。这是我们基督教与任何宗教的最大区别。很可惜，2000年以后的今天，很多传福音的人不是传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福音，而是传耶稣基督医病赶鬼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预功认同为是我们今天的福音。因此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传福音的信耶稣你病得医治，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功，病得医治。信耶稣你就得什么，信耶稣得什么，得什么都是得。信耶稣得什么不是福音，福音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教训才是福音。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最好的放弃了，却抓住那次好的。我不是说医病赶鬼不好，次好不是最好的，所以这才是耶稣的福音的预功嘛。耶稣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其实我们看世上所有的人，不信耶稣的他们也得了很多。我不是说坐在我们中间的人才是最富裕的，才有最多钱的，才是身体最好的，不是。不信耶稣的他们身体也很好，不信耶稣的他也有很多的，得了很多东西，也有很大的房子，也有很好的车子。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信仰里的人，我们不会去羡慕这些人， 不会去羡慕那些得比我们更多的人，更多的人，我们不会羡慕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只有耶和华所赐的福能够使人富足，是不加上忧虑的富足。所以我们是不是富足，不是看我们得多少，得多少不决定我们真正的富足，得多少也不能够保证我们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唯有从耶和华那里所赐的福，才是不加上忧虑真正的富足。这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属灵的原则是和世上的原则是相反的。我们不要以世上的原则，世上所看重的来度我们在地的日子，我们要依照属灵的原则来看我们在地应该如何度日。属灵的原则，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士必受更有福，士必受更有福，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所以说不是得就有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比受更有福。所以说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按照上帝的原则在地度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开始下一次讲到，我们就会讲到登山宝训，清心的那个有福八福和登山宝训，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到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的讲到。我们在这里求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让我们真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福音书记载的这一篇讲道，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让我们真不但明白，也真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福音。我们后面要讲登山宝训，我们现在有一个开场，我们一定要清楚登山宝训是耶稣的一整篇的讲章，从第五章第三节开始到第七章结束，是耶稣一个完整的讲章。我们不要从耶稣完整的讲章中抽出一两句话来应用来理解，如果我们不从耶稣基督整篇讲章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意思，从耶稣基督整体的意思来看，我们抽出一两句很容易让我们误解他，误解到一个程度觉得耶稣基督说的话很可笑，打有人要打你的右脸，给左脸也伸过去给他打，按我们能理解是不是很可笑？有人要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给他，如果说我们真的遵循按字面来遵循这些话的话，我们家里的衣柜没有衣服了，因为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你把外衣也给他，你把所有的衣服全给他。登山宝训不是这么理解的，我们只有从整本整篇耶稣的登山宝训来理解，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实行在我们生命中，要不然我们觉得耶稣的话我们根本做不出来，怎么能做？我们做了，我们变成一个什么也没有的人，耶稣就希望我们成为什么也没有的吗？不会。 所以说我们要从整篇耶稣的登山宝训来理解，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讲的登山宝训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另外我也要清楚的，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登山宝训是耶稣给他门徒的教训，不是给别人的教训。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是给那些具有耶稣基督生命人的教训，耶稣这个教训不是给那些打了别人右脸又要打别人左脸的人说的。耶稣没有跟他们说 你打了别人右脸马上再去打别人左脸，你不打左脸你就不对了。耶稣不是跟他们说的，对不对？耶稣也不是跟那些人说的，看着别人被打了，打了右脸又被左脸打，我在到边上欣赏那些人，哈、啊，你看多有意思啊！这个人被别人打了右脸又打左脸，不是跟那些人讲的。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是给基督徒说的，是给他的门徒说的。所以说，现在许多教外人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却拿着登山宝训来跟基督徒说。你们主耶稣不是说了吗？打了右脸该左脸，怎么我占你一点便宜你就这么不高兴？这个教导不是跟你说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要被这些人听了我们觉得心里难受，不需要难受。耶稣话不是跟他们说的，他们没权拿着耶稣话来对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就不明白真理，我们就会落到这种境况。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怎么没做到耶稣基督所要我做的？会心里会很难受。别人一指责我们，我们难受。对，我们应该做出来，但是耶稣基督的话不是这么理解的。那些人就拿着耶稣基督的话，他来教导我们。我在这里说多余了。不需要他用耶稣的话来教导我们，耶稣的话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不是他来教导我们。他来教导我们，他想自己任意妄为，我可以占尽你的便宜，我可以占住你的便宜，因为他说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并没有这么说，对不对？耶稣并没有说你可以占尽别人所有的便宜，这话不是对他们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耶稣整本圣经有很多经文说话都是有对象的，对谁说的话就是对谁说的话。对丈夫说的话妻子不要拿来是这是对我说的，对妻子说的话丈夫不要拿来说这是对我说的，对谁说的话就是对谁说的话。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过地上生活。如果我们只是拿着圣经对别人说的话我们拿来去说，是不合适的。我们站错了位置了，我们站到上帝的位置上去了。因此我们看圣经，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话是对着谁说的。另外登山宝训的教导是对着基督徒的，他是要跟他的门徒说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八福，八福是讲基督徒应该有的性格。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这就是八福要教导我们。只有我们成为这样性格的人，耶稣在后面所讲的律法我们才能明白。耶稣讲完八福讲律法，耶稣不是讲一套新的人生的道德伦理，耶稣讲的不是一套新的，耶稣讲的律法是对旧约律法的注释，也就是律 耶稣讲的是旧约律法的精义，因为犹太教太注重字面，他们不断注重律法的字面，他们自己加添字面，很多字面，很多意思，很多可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却丢失了上帝所颁布律法的精义。所以耶稣讲律法是要讲上帝的经，律法中的经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律法中的经义，我们遵行了也没有真正的遵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如果我们只按律法的字面来遵行，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遵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只有我们按照律法的经义，上帝的真正心意来遵行，我们才真正的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有关字义和经义区别在哪里？就像一个弹琴人，弹钢琴的人与一个钢琴家的区别。弹钢琴的，如果他弹一个名曲，他可能每一个音符都没有错，每一个节拍都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把名曲的精义、明确名曲真正的那种情感表达出来。而一位钢琴家，他就能，他也是按照这个曲来弹，他也弹这个音符，他也弹这个节拍，他却能把作曲者的真正的精神表达出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不是钢琴家把这个曲改了，他弹的仍然是这个音节，仍然是这个节拍。如果他弹的音节和节拍不对，那就不是这个曲，对不对？只是他明白了这个音节、这个节拍里面真正所要表达的精神，他明白了，他在弹的过程中把这个精神表达出来。而一般弹钢琴的人只注重于我不要弹错音节和节拍，而钢琴家已经这个音节和节拍已经在他心中变成了一个精神，这就是经义和一文字义的区别。字义只是抓住节拍和音节，精神把节拍和音节里面的精神提炼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讲完八福要讲律法之前，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为耶稣一讲到律法经义，怕别人就说哎呀，那律法就不要了，字义就不要了。没有，耶稣说字义，只有是在字义当中我们才能够明白经义。如果我们把字义也扔了，经义放在哪里？皮没了毛放哪？所以说耶稣立即说了这一句话：我们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们而是要明白律法所要告诉我们真正的意思。我们不是要单单遵行律法的字义，我们更要遵行律法的经义。只有当我们遵行律法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律法里面的生命。这个就是上帝希望我们活的生命，上帝希望我们在地上应该有的生命。所以说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福音让每一位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认识到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生命，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生活，律法的精义真正的融化在我们的生命中，生命之中，让我们生命中自然而然的就活出了律法的精义。当然我们活出律法的精义一定不违背什么律法的旨意，不要说我们活出律法的精义旨意没了，不可能，一定是在旨意当中我们活出律法的精义。我们主耶稣是大有慈悲大有怜悯的上帝，他看顾我们，护理我们，看顾我们在世上生活所需的，护理我们在世上所缺乏的，耶稣基督也医治我们。但是这不是耶稣的福音，耶稣的福音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才是福音。这个福音是谁也不能赐给我们的，一并赶鬼不是上帝也能赐予我们，现在的医生能医我们的病，邪灵也能医我们的病，邪灵也能赶出鬼，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才是真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能赐予给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赐予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成就的救恩，把我们从撒旦的权柄底下释放出来，让我们真正的成为天国里的子民。当我们成为天国子民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当我们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的时候，我们每天就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每天以感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以感恩活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不但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更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求你赐能力，让我们有能力活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